好，我觉得可能这个是需要凭信心的啊，凭信心，我真的是试着说一下啊，不知道神到底要说什么，还是不太清楚，我相信可能不断的被开启啊，可能这个 Ruby 是不是 Ruby 啊，这个想要把它关掉，这个麦，好，还有在我的灵里深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周末，就是这个赎罪日啊，大家都很欢喜快乐，跟我一样啊，我相信都是没有都是想的我最担忧的是我想的我要就是但最好在那个特会上不要睡觉，因为就是我就担忧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就是起得很早啊，就是有时候成习惯了啊，我就想哎呀神啊，我今天必我要早点睡，我明天要打足精神啊，然后我要去参加这个啊，就是当时是很担忧这个啊，哎呀我说早点，但是我还是很早起来啊，还是很早那时候就醒了啊，醒了哎呀我说神啊，这一天我就怕我沉睡啊，万一啊，我觉得这个所以在我的里面也是神也欢喜快乐啊，就是说你们过了一个美好的这个赎罪日啊，因为世间的进食啊，最后画一个句号就是这个赎罪日啊，真的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世间进食，神就把我们带到这个以赛亚书啊，这样的被开启那么呢，但是这个我相信也是慢慢来的，但是在我的里面就是说尽管这么欢喜快乐，我们还是要回到原点，回到我们平台上面的在我的里面还是觉得是以赛亚书53章，我感觉在这四天只是开了一个头开了个头，我感觉啊，在我的灵里啊，那这个要听牧者的分享，就是说呢，就是好像在这之前讲过，就是一个警醒，就是让我们警醒啊，在我的里面，我说怎么警醒呢？因为好像是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那天好像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只是要提醒，就是一个警醒啊，就是要警醒。后来我说神啊，怎么警醒呢？后来就是说呢，在我灵里深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以赛亚书53章就是说，你要知道连神都发出这样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他就说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不管这个仆人有多么的卑微但是只要他是真的，你就不得不相信了那么你相信的那其他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就是说这个关乎生命的事情的话呢，这个是不可能想象的，就是你不可能能想出什么，就是你天生一个想到一个天上的什么事，你可能不可能，除非圣灵开启，没有人可以想到天上你想明白的事情。那么呢，就是这地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是神发出来的一个问，就是一个问句吧，就是说就是为什么就是要让你警醒呢，因为在他就好像是拉到了这个伊甸园，就是说人就是说在伊甸园里本来亚当夏娃他们都是很好的夫妻也很好，又不用劳苦果子随便摘然后各种的就是享受神一切的丰富，跟神同行的那种美好的日子，但是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天人讲是不太注重就是这个灵里的一个生命你灵里真实的生命的一个成长那么就是因着这个不警醒，当然在伊甸园就被夺去了，在伊甸园就已经把这个美好的就已经夺去了，以至于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污秽了这个污秽那么呢，他就是说要，就是说，那么呢，就离开了这个荣耀的这个离开了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灵里的这个生命，我们就是说，要是不太去注重 或者是借着以赛亚书53章，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向我们开启，我们来借着53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我们还真的是需要来警醒，啊，警醒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啊，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就是说，我们就是他就想表达，就是说，就是表达一个，就我就感觉啊，这个也是凭信心来领受，就他就是表达一个你要注重你里面的这个心的一个生命，啊，不要就是说很容易，就是很容易，为什么很容易？因为大家都不看重，像现在以色列人还是不看重，我们也不是很看重，像我里面可能也不是很看重。神就以一个卑微的形象进到一个人类的里面了，就进到你我的里面，啊，进到我里面，你我的里面，在这个里面，神就开始来拣选，啊，就开始来拣选，啊，当然这个拣选的话呢，就是啊，好像就像有一个筛子一样筛，就是说你真正的来回应这个的人。啊，也注重你里面来回，就是你真实的把眼睛打开，这个无家型美容，啊，没有人羡慕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群体都是轻看的，都是轻看的，啊，那么呢，神就是说，神差派他的儿子来，他要把这一切再次夺回来，因为是属于他的，因为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啊，那属于他还怎么夺？他。就是说，他不可能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来夺，啊，这个就是很多人就跌倒了，很多人跌倒了，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很多人跌倒，跌破眼睛，或者是跌，啊，因为人看的就像夏娃所看的一样，啊，这个骨他的骨中骨，肉中肉，看的看他看的，啊，就是说，这个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啊，又耀眼，啊，他所看的，啊，和我觉得这个，我感觉这个里面是一个奥秘啊，感觉这个53章，我感觉这是一个奥秘。要真的把它揭开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奥秘。就是我们所看的亚当或者夏娃所看的这个骨中的骨和肉中肉，本来是个骨中看的都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所看的。所以呢，他就是说无声无息的来到这个世上，啊，然后无家型美容，那跟我们所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所看的和这个看的是不一样的，是差得很远的，啊，那么呢，他只有这个无家型美容的这一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啊，那我们里面的生命今天所看的是什么？是跟夏娃看的一样，还是跟那些愚拙看的一样？啊，因为看不到这个真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谦卑柔和的王，他取了一个何等的一个身份，啊，一个受苦的这个身份，啊，被藐视、被厌弃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他像嫩芽在我们的里面。像根除一干的，我们是不是很看重这个真实的生命？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警醒的。我觉得好像是神要解释这个上次说到的这个警醒。哦，当然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啊，除非让我再回到这个环境里面，我可以想起来啊。但是我现在也想不起来，就他只是我记得就是警醒啊，一个警醒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要看重这个。那就是你看重是什么？在这个平台，我们所每个人，不管是牧者的分享，还是弟兄姐妹所领受的，你在这个平台，你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分享的更精彩，还是看重的是什么？还是你看到了这位在我们这个平台，这个卑微的仆人，这个没有家庭内容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来警醒、看顾，你里面的这个宝贝，啊，好像是不是啊？在这个平台打破了分别善恶树，就是要警醒，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这个是什么？但仇敌是吧？ 会借着我们里面的分别善恶树来反扑，是不是？对，好像是，是吧？这个后面是要天天的思想生命树，对，因为日子不多了，就是黑暗会笼罩来吞噬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要想让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树在我们的里面萌芽，你就要更什么？是什么？更深的这个思想，就是这个更深的被开启但是作为人来看，作为人来讲，并不是很看重这个，是不是？好，谢谢。哇，那还讲得很深的啊，那我就不太清楚。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没什么华丽的语言要讲啊。你看他刚才给我是孙牧师他做了个笔记啊，把它写下来。哇，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所看的是什么？就是说，真的看重这个生命吗？这个生命是一个卑微的生命，因着这个生命你要受苦的，你有可能会被厌弃、被藐视，那你看重的是什么？这个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好不好？好，那我可能分享的就这么多好，主啊，谢谢你，你真的要来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个平台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嫩芽，像根出于甘地吗？是无加型美容的，我们羡慕这一份吗？没有加型美容，它的灵里深处是何等的要谦卑和柔和吗？主要是在我的里面，真的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是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主啊，真的要饶恕赦免我的罪。主啊，你要带领我，让我常常来看这个生命树，而不是夏娃所看的这个分别善恶树何等的耀眼，何等的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而是可喜悦的。主啊，你真的要饶恕赦免我的罪。主啊，那你们不断的借着以赛亚书，尽管40天的禁食已经结束，但我相信它还只是一个开始。就借着这个以赛亚书53章，主啊，让我真的认识这个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这一个生命，而且那个生命是真实的，是千千辈辈来到我的生命中的。主啊，我再一次为着你所做的来献上感恩。这就是说，你可以承受，这个生命是可以承受无加型美容的，是被欺压、是被厌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的里面。主啊，让我更多的来亲近你，让我更多的在你的里面，愿意付这个代价，尽管被藐视，尽管没有加行美容，但是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而且是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付了代价倾倒的一个生命。我再一次为着真的要来悔改，也为着我们整个的周末也献上感恩，但是更多的要悔改，才能真实的领受神那里给我们的这个心腹的意象，这个祭司的国度，还有这个赎罪日真正的被开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哈利路亚。
神啊，我们感谢赞美
神啊，我们感谢
赞美。
谢谢你，
谢谢这
成道的平台，
这个成道的
平
台，
不断的
将
向
我
们
来
开
启，
向我们
来
开启。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
来
向
你
来
承
认，
主啊，我真的没有，
主啊，
我真的没有这样
的
智慧，
但是我呼求你的怜悯，因为主你已经应许说，我们寻找就能寻见，祈求就能得着，叩门就开门。
主啊，就给孩子这样一个恩典，主啊，就是在每一件人事物当中我所面临的时候，主啊，让我能够回到里面来寻求你，来寻求你这棵生命树，来寻求你这棵卑微的主啊，取了奴仆形象的这棵生命树，主啊，以致让孩子可以有这个恩典，可以能够遇见你，主啊，能够选择你，哈利路亚，主啊，并且能够跟随你，主啊，我真的也是要来 代表我自己，抓我的家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抓真的是常常的这个眼目，抓就是偏离的，抓这个眼睛，抓就是被蒙蔽的，以至于看到的就是世界的那个标准，世界抓放在外面的那些个荣美，主啊，求你来怜悯孩子，抓让我不断的借着这个53章的学习，抓你要开启我里面这些黑暗，哈利路亚，借着悔改，抓你要除掉我里面一切的愚蒙，让我不断的抓，不断的被开启的同时，抓能够遇见你这位复活的主，抓真的是一个卑微的主在到我们的当中，抓一只孩子愿意来学习你，来效法你，抓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抓愿你来怜悯和恩待孩子，你来恩待孩子的家，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美好的这个特会结束了，但是神啊，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是的，让我们这样的一个赎罪，就是悔改的生命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形态。哈利路亚。是的，借着每天在你面前不断的警醒呀，时时刻刻的警醒，让我们每天在你面前真的是随时随刻的悔改。神啊，也来褪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虚假。哦，是的，为我们的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目就是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真实的生命的身上，以至于你真的从你而来的那种真实的生命可以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是的，制作在我们灵人深处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带领，也谢谢你这样的就是开启，也不断的来恩待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孩子心里无限的感谢。主啊，谢谢你借着赎罪日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把一个旧的罪恶的过去结束。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在这新的一个季节里，一个新的人生的季节里，主，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让我们看见什么事是你心上要做的，是你所喜悦的，让我们去做，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让我们勇敢的降服下来，真的是愿意降服下来，让我们心甘愿意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拣选生命树的道路，让我们离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道路。主啊，给我们心里的渴慕，让我们渴慕，就是要渴慕来顺服你，渴慕敬畏你，让我们今年走一条新的路，就跟随你的路。我们不是把去年重新过一遍，而是真的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面目活在你的面前，而且我们每一天都要被你更新。每一天我们的生命中要有些东西被拿去，而且你要每一天就在我们里成长。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把这样荣耀尊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要让这样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让你在我们里面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渴望真的是我们的一生来敬畏你，一生来荣耀你。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血要洗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主啊，也洗去我们身体当中一切的污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新的季节里，主啊，赐给我们有谨慎自守的心。主啊，让我们对一切的罪试炼试探一切肉体的行为有警醒。主啊，能够来警醒祷告。主啊，并且帮助我们在正道上能够站立得稳。哈利路亚，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神师母讲到要警醒，提醒我们，就是前两周也曾经提醒过我们。我觉得这个警醒的内容有一些不一样。前面的提醒是属灵征战是就是说将来的这个将要临我们所遇到的属灵征战和将要临到的这个末日的大决战就是说要来警醒，这个要抓紧时间来预备。我觉得这一次的提醒要警醒呢，主要是这个过了这个赎罪日。就是我们好像经过了40天禁食，好像是不是生了一口气然后就灵里面就放松所以呢就这个就是需要特别的警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好像是经过40天禁食 然后经过这个赎罪日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啊，这个时候呢是就是说很比较容易就放松下来，哦，现在松了一口气啊，可能又回到世界，回到原来啊，可能就是说因罪一放松，哎，可能就把前功尽弃，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去了啊。特别是老我的对付，这是最容易的。这个老我的对付，你可能对付几年、很多年啊，你一放松又完全回到原点，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老我的这个起死回生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要确实是要特别的警醒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最好的这个警醒的方式呢，就是来消化这个赎罪日的这一个开启啊，而不是什么就是就是过了这个高潮啊，然后就把它忘记丢到一边了啊，这个就是不警醒啊。所以呢，这一个我赎罪日我们可以说是吃了一个属灵的大餐，借着这一个Bob的特会啊，吃了一个属灵的大餐。但是呢，你能消化多少啊，就取决于你警醒不警醒啊。你如果守在这一过啊，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那么这个守在这可能很快的，你那些东西你都忘记了啊。但是呢，这个但是我们如果警醒的话呢，我们就要来消化，就像那个牛，它把那个草吃的肚子里面，它要很多时间慢慢的来回味、反刍啊，来消化，这样子你才可以吸收啊。所以我我自己啊，就是说自己啊，在那里回顾一下啊，这个赎罪日啊，那么呢，他这个赎罪日呢，实际上是关乎这个定十字架的基督啊，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啊，赎罪啊，基督的十字架主要的意义就是赎罪嘛啊，我们首先关乎的就是定十字架的基督啊，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一位基督啊，就是这个赎罪日的基督。让我们对这个以赛亚书53章认识啊，就是增加一个角度嘛，另外一个角度，从赎罪日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基督啊，就是然后呢，这个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从这个基督呢到他的这个宝血的功效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体现的啊啊，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啊，这一个啊，这个他是这个Bob呢，他是从他讲赎罪日呢，是从一个圣殿神学的一个背景来讲啊，所以呢，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画啊，一个框架啊，让我们对赎罪日的认识呢，就是在一个宏大的一个框架宇宙的背景啊，这个里面啊，这个圣殿神学，耶稣就是那个新圣殿啊，就是说这个这个圣殿也是个小宇宙，它跟这个大宇宙是相同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啊，就是说来讲这个圣殿神学啊，所以呢，就是这一个赎罪日的每一样东西都跟这一个基督有关啊，就是说这个大祭司跟基督有关，这一个两只羊也跟基督有关，他做的这每一个。每一个部分啊，都是这包括这个圣殿这个赎罪日啊，它这个圣殿啊，这圣殿内外啊，就是说都跟基督有关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对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基督的认识啊，更加的深啊。我听说昨天很可惜我没有来主日啊，去了另外的教会啊，去讲道啊，去跟他们的同工分享。那么呢，就是听说这个张浩姐妹啊做了一个见证啊，我觉得这一个见证就是说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吧，就是说这个赎这个最能够体现这个赎罪日啊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经历就是说是发生在这个进入圣所啊，去接近圣所的这个时刻。啊，这他这个就显出这个啊，而且是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最后的时刻，就是说最深的那个时刻啊。基督，我们不是说基督降卑吗？啊，降世为人、啊，然后成了一个奴仆，一个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但是他的那个死，一个是肉身的死，一个是个跟天父隔绝，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的生命都分开。那个是影响永恒的那一刻 啊，都把它揭示出来啊，这个就是这个付出竭尽圣所所付出的代价啊，所以呢，他这个这个基督他赎罪所付出的代价，他最深的代价就是在那里啊，其他的那些代价都是为这个代价他铺垫的，做铺垫的啊，因为这个代价是发生在这个永恒的里面，它影响永恒啊，神的里面都就是说分开。啊，所以这个代价是何等的深，所以呢，路易姐妹她讲的是对外的啊，这个功效就是说赎罪啊，可以使我们就是说把这个赎罪啊的这个功效推到外面啊，就是说工厂啊，甚至国脚啊、宇宙啊，整个受造它是对外啊，这个呢是讲的这个赎罪。这个赵姐妹的见证是讲到这个赎罪，他这个核心，这个 heart， 他这个神为这个赎罪所付出的代价，他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啊，所以呢，这个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啊，就是我自己来回顾一下这个 Bob 所讲的这一个赎罪日的这些几个要素呢。啊，我个人觉得就跟实际上是对我使我们对这个救恩有一个更加全备的一个认识啊，一个有形象性的认识啊，就是说让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信仰福音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啊。他巴布他讲到赎罪日，他讲到就是有他讲到六个要点啊，实际上呢我呢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人领受呢，就是说中间也有一个要点，所以加起来就是七个要点。这七个要点呢，其实是一个等对我们的这个救恩啊，我们的福音的一个全备的一个认识啊。它首先呢，就是讲到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一个白袍啊。他这个大祭司呢，他要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呢，他是要穿这个白袍的啊。这个白袍呢，就是说他是把外面的这一个大祭司的礼服呢，要把它脱下。啊，他只是穿上里面，就是说这一个，他平时大祭司是两个袍都穿，他平时在平时赎罪日其他的日子，他是外面穿着白大祭司的外袍，啊，这个乃服饰，那里面是穿着这个内袍，但是呢赎罪日那天把外袍脱下，只穿这个内袍，那么呢这个白袍白色的。那么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觉得这个外袍是意味着工作、侍奉、职分，那么这个内袍呢是预表这个身份和他的生活，啊，就是这个带着这个内袍，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进入至圣所啊，他的这个职分啊、什么工作啊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放下来，那么呢，只是带着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生活才可以进去，啊，这个白袍。啊，这个白袍呢，就是说它有双层的意义。一方面呢，它表示你是大祭司啊，你是一个祭司啊，你是新约的祭司，麦基洗德等级的祭司，它是一个象征啊，它当象征圣洁啊，你必须圣洁才可以做祭司，来进到至圣所。另外呢，它也是这个叫心腹的这个细麻衣那个白纱啊，它也是那个。他也是这个信徒得救的那个白袍啊，白衣啊，就是说他的这个白袍在这里面的这个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深的啊。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它代表的是双重的义，双重的义啊。第一重的义呢，就是基督的义啊，就是说我们能够信主，都是基督的义啊加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是没有义的。我们信主，我们的功劳是零啊，没有任何的功劳，100%的都是一个恩典啊，是耶稣的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成为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啊，这个是第一重的义，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因着信心基督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白袍的第一层的意思。但是呢，这一个只是你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基督的义在你身上，而且一直保持在你的身上。但是呢，这一个义就像一个根一样的，它要结出果实来啊，它要结出什么生活的义，所行的义，你要活出基督的义来啊，你不能够永远说我是个罪人，那是基督的义在我身上，你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够结尾还是这样的啊， 啊，那就是完全不同了。你开始是这样是好事，你是零，你没有任何功劳，全部是百分百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一生到最后你还是这样说，我还是个罪人，我跟原来是一模一样，那么呢还是基督的义在我身上，你就完全羞辱了神的名，你就表示基督的义毫无功效，他的这个种子是个死的，结不出任何果实来啊。所以呢他实际上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就是一个根一样的，他要结出果实来啊。他结出什么果实来？结出圣灵的义的果实，就是随从圣灵啊，每一天都彰显出神的性情，这样的义他要活出来啊，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是启示录十九章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把基督的义活现出来啊，这才是这个一白袍它的双重的意义啊。所以它这个它既包含了心腹，也包含了祭司，它既是心腹的白袍，就是细麻衣婚纱啊，它实际上对应的是什么呢？这一个至圣所又是一个洞房，洞房啊，也是羔羊的婚宴啊，那个但是它同时也是至圣所，是宇宙受造宇宙的中心啊。所以呢他这个至圣所的这个意义，他对应祭司就是整个受造宇宙的中心啊，神在那里坐王掌权，统管万有。他同时作为心腹来说，他就是一个身份，他就是跟神的那个合一啊，就是进入洞房，进入羔羊的婚宴啊，就是他的这个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讲到两只羊。啊，这个两只羊呢，就是代表基督赎罪的功效啊，它是要有两只羊来代表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你看到2000年的神学讨论这个基督的血的功效啊，讨论来讨论去呢，都没有根据这个圣经的这个节气啊，都是在人的想象啊，有一个诱饵啊，诱骗撒旦就通了啊，撒旦就后悔了啊，就各种的学说都可以想象的出来，反正啊，就是当然他们这个就是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不全面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零零散散的，但是呢这个你从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啊，从圣经里面去了解，那就非常的清楚啊。这个两只羊啊，赶到旷野啊，归给阿撒谢勒，那么呢就是把这个罪带走，把除掉罪，也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除掉罪，把罪带走啊，把罪的根除掉啊，把罪根除掉呢，就是把那个罪的根归到那个罪的发源地啊，就是这个罪是从哪里发源的，就把它归到那里啊，就是那个阿撒谢勒这个魔鬼归到那里，这个罪是从魔鬼那里来的啊，人类的罪是从魔鬼那里来的，那是因为人类这个堕落之前，魔鬼就已经先堕落了啊，这个也是关乎到洁净圣所啊，就是说其实这个罪不是人类这个罪先带到这个宇宙当中来的。所以呢只是呢这个罪呢是通过人类带进了人间啊，本来这个神在神造人之前，这个天使已经堕落了，他把这个罪已经带到这个宇宙，破坏了永约啊。所以呢神造一个人类啊，来取代这些天使啊，就是这个但是呢这个因为始祖犯罪呢，他就把这个罪又带到人类来了啊，这个本来这个罪是不可以进到人类来的啊，神造了一个伊甸园啊，只要人啊在按照神的吩咐在伊甸园里面，罪是进不来的啊，但是呢就是罪把这个人类的犯罪是把这个罪带进了人间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这个两只羊啊，就是说他第一只羊就是要把这个罪除掉，把这个罪的根源处理啊，他正因为这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可以除掉很多的罪根，从亚当到我们通过祖先各方面遗传啊，各盘根错节的这些咒诅都可以除掉，因为这个罪这个赎罪祭有除掉罪根的这一个性质啊。另外的这个一只羊呢，就是说它的血啊，就是要带到这个圣所，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牛啊的这个血啊，也要 带进这个圣所啊，他要洁净自己，洁净圣所啊，他要有这个洁净的这个功，这个血有洁净的这个功效啊，保血洁净，保血洁净，我相信就是除掉这个我们所犯的罪行啊，我们所污染的这些罪行啊，把它洁净啊，所以呢，就是一个去掉罪根，一个去掉这个罪行啊，另外呢，这个罪呢。这个血保血的功效呢，它要洁净啊，这个圣殿洁净啊，甚至要把血弹在这个施恩座上面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宝座的椅子代表的施恩座啊，这个血怎么会要弹到这个施恩座上面呢？啊，它洁净这个器物，就是说是它的圣殿的这些器具，是因为这个这个天使他在他犯罪啊，就是说。他已经污秽了这个天上的圣所，所以耶稣要带着血把这个天上的圣所给洁净。那么我们地上也要用耶稣的血把这个地上的圣所洁净啊。这个地上的圣所代表教会各样的事工，各样方面都有很多的罪，都要把它洁净啊。但是这个血为什么要弹在这个施恩座上呢？啊，这个难道神也被污秽了吗？啊，我相信弹在这个施恩座上。宝座上的这个血，它不是洁净，它是挽回神，它把神挽回来啊，就是神自己，他要用这个用这个羔羊的血来把它挽回来啊，把死的这个跟这个人的这个关系能够恢复啊，所以呢，他两只羊只代表这个赎罪的功效啊，所以呢，他的这个第四，他洁净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他这个啊洁净包括洁净自己的罪。洁净了这个百姓的罪啊，然后来洁净圣所啊，这个我们也讲过了，第三个要点。那么呢，第四个要点呢，中间这个要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和神给我们开启，就是这个幔子啊，这个幔子，这个希伯来书的核心就是第十章，就是他借助他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啊，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这个幔子就是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啊，这个你要进到至圣所要经过这个幔子，这个幔子就预表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希伯来书的核心啊，这个就是进到至圣所的一个必经的门槛啊，所以呢，这个幔子就是说啊，我相信这是神在我们啊当中所开启的，他要定死我们的老我。啊，这个幔子代表钉死我们的老我啊，所以呢，这一个幔子就代表耶利哥城啊，它就是进入至圣所的路啊，就是在这个应许之地，它也有一个堡垒啊，所以呢，你要夺取应许之地，必须要把这个堡垒攻取啊，那么你要进入至圣所，你必须要经过幔子啊，所以你当然你是带着血洁净了，你才可以经过幔子啊，所以这个幔子就代表这个我相信这个幔子是。我们人所有人的老我都就是走成了这个幔子，所以我们要从幔子经过，就是要把我们的老我给致死啊，才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啊。所以呢，这个是第四个元素，然后正是我们在经历的。然后第五个元素就是进入至圣所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信主啊，就是说不只是要得救而已，把这个罪啊洁净而已，我们乃是要进入至圣所。啊，进入圣所才是我们的这个救恩的目标啊，这个赎罪日就代表进入至圣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代表出埃及，那是救恩的开始啊，当然我们是从出埃及入门的，所以呢，我们都首先是认识逾越节的羔羊啊，他的血涂涂在门楣上啊，我们列兵的天使越过去啊，我们就出埃及啊，这一个是救恩的开始。但是我们的救恩的这个目标是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个赎罪日所代表的啊，我们只有认识到了赎罪日，我们才知道哦，救恩的目标是让我们进入至圣所啊，我们就不会只停留在哎得救不得救，哎你得救没有，你得救没有，就是成天当晚信了主很多年了，还在考虑你得救没有，得救没有啊，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说在这个整神的这个心意的这个外面，对这个救恩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啊，所以这个赎罪日就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进入至圣所，整个赎罪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至圣所啊，要来预备啊，所以呢， 这个眼也是为了进入至圣所啊，他白袍也是要进入至圣所啊，你所有的赎罪日的目的都是要进入洁净，也是为了让我们进入啊至圣所。所以呢，这个至圣进入至圣所是我们的这个目的啊。所以心腹进入至圣所就是跟神和联合啊，跟神亲密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像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啊一样啊。所以呢，这个祭司他进入到至圣所，那当然他就是在宝座的面前，他要来为百姓啊来祷告，为这一个列国啊来祷告。啊，然后为整个受造的恢复啊来祷告啊，他要来跟耶稣、啊、一同来执政掌权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把幔子裂开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至圣所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五个元素啊。第六个元素当然就是宝座了啊，这个宝座进入至圣所，我们就来到宝座啊，这个是整个。这个宇宙，这个受造宇宙的中心啊，就是说它涉及到这个啊，当然它这个宝座前的敬拜啊，宝座前的祷告，来到诗人座前神圣议会，这些都是跟这个宝座有关的啊。所以呢，这个至圣所就是天上的这个宝座设立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交接的地方啊。所以呢，整个啊这个万有的创造都是从宝座发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神治理这个万有，也是通过他的宝座啊来治理万有。所以说，这宝座成为受造宇宙的中心，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那我们要作为祭司，我们不仅是要跟神亲近啊，作为心腹啊，你就看到心腹跟祭司是不能分开的，心腹是身份，祭司是他的职分啊。所以呢，我们他对应的就是说。其实心腹对应的就是儿子，你必须是心，对天父来说你是儿子，对基督来说你是心腹。所以当你说是基督的心腹的时候，那肯定是你是天父的儿子。你不是天父的儿子，你可以是基督的心腹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心腹他实际上是带着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身份的。那么祭司呢，他带着君王的这个身份，君王和祭司麦基洗德的祭司他就是君王啊，所以他实际上是两重身份，两重职分啊。所以呢，这个。那么作为这个祭司啊，君王，那么在进入至圣所，那么呢，我们是要为什么神的百姓祷告，为整个教会祷告，然后我们要为列国祷告，要带领列国进入命定啊。我们啊，中国啊，他怎么能够在千禧年里面担任他的角色啊？这个就取决于这个中国华人基督徒的祷告啊，为这个政府来祷告，带领这个中这个国家进入他的。永恒的命定啊，然后呢要恢复整个的受造啊。所以呢，这个是宝座啊。那么最后第七呢，就是啊，这个赎罪日关结束的时候，就是关圣殿的门啊。这个赎罪日关圣殿的门就代表什么呢？整个恩典的时代结束啊。所以呢，这一个恩典就结束了啊。关圣殿的门也是代表基督再来，他要开始羔羊的婚宴，开始千禧年。啊，关圣殿的门就是说啊，那么呢，这个我们就是要啊，在这个就是在预表这个基督第二次再来关圣殿的门。所以呢，我们要啊这个要有紧迫感啊，因为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了啊，这个很快这个圣殿的门就要关了啊，天上的门关了，地上的门也关了，恩典的门也关了，大灾难啊就要来审判，就要能临到这个世界。啊，赎罪日就是一个开恩典的门，因着羔羊的血啊，就是能够施恩啊的时代。所以呢，这个圣殿的门一关结束，赎罪日一结束，那么审判就要到来。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有紧迫感。我们一方面自己要紧迫加紧的预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紧来做神的工啊。就是说，最我个人觉得最急迫的就是这个老我要破碎。这个老我还那么大，你怎么预备好呢？你怎么做神的工呢？啊，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要抓紧，要警醒，就是说快快的让这个老我给致死啊！所以呢，我就分享到这里。
真的是太很丰富，很丰富，也感觉到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在五七七八年，我们要很多的消化和吸收啊。就经过了周牧师这个。总结，我们还能够找到一点脉络 啊，否则的话我们连脉络都找不到。就是即便这有个脉络呢，还要深化，还要细化，还有很多的那个进，还要进入啊，它要变作化作我们群体和个人的生命啊，化作我们群体和个体的这个一年的一个果子出来。我觉得这个啊赎罪日的这个肯定是我们啊五七七八年啊进入五七七八年要啊神特别的要来带领我们的啊带领我们来进入的啊七点这七样都非常啊非常的丰富。这过去我们有一些我们过去听过，有一些我们连过去听都没听过。我们大致也知道一些词汇啊，什么双重的意义啊，双重的意义在我们教会还算是有一点教导。还算是有一点教导，两只羊啊，我们现在才了解，哇，这个基督的救恩里面，它其实既赦罪也除根，啊，所以呢，这个是基督的，基督一个代表了赎罪日的两只羊，它既在城外钉啊，它的十字架是放在城外的，啊，就相当于把羊送到城外去，送到旷野去，同时它又在十字架上钉死。就相当于宰杀的那只羊，它既代表宰杀的那只羊，也代表那种啊，就是啊把那个罪啊送到旷野，把它推下山崖，归给那个阿撒谢勒啊。他当然也讲到了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阿撒谢勒呢，就是堕落众子的那个首领，阿撒谢勒就是堕落众子的首领，是他的名字。那其实就是撒旦，撒旦并不是。啊，撒旦并不是那个首领的名字，撒旦呢，这个是个敌对者的意思，是那个首领的性情啊。其实那个首领的名字叫阿撒谢勒，阿撒谢勒啊。当然很多很多这些新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来学习。当然很多的时间不一定有很多的时间啊，因为我是在啊跟啊国内的家人们呢比较多一些。所以呢，我是了解啊这个形式啊，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刚才周牧师所讲的关圣殿的门啊，关圣殿的门这一点啊，这一点呢，就是昨天啊、那天在赎罪日的时候，最后这个环节，我也特别的问了一下 Bob， 我说我们要不要做这个关门啊这个动作，他说不需要啊关门，因为啊实际上呢，这个恩典之门到现在还没有关。啊，那我们就等到真正的关的那一天。但是呢，啊，各种迹象表明，这个确实关圣殿的门呢，确实不是太远。啊，我们其实在我们另外一个环境的那一批的弟兄姐妹啊，当然不是我们啊，在温哥华其实也能体会到，其实啊，温哥华其实也能体会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邻里的这个敏锐哈，就是这能不能感觉到在温哥华，在加拿大。这一年或者这几个月变化特别大，温哥华应该说是过去就是啊七次啊多少次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啊，连续几啊至少是七次以上吧。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治安肯定是一个啊最良好的城市，有一些这边的警察有的时候啊多少年都碰不到一个刑事案的。尤其是谋杀案，那是很多年碰到一个，所以他们的破案水平特别差啊，没有经验，因为实在是不了解这个杀人犯呢 啊实在是没有经验啊，数据也取得特别慢，甚至逮捕哪些人要取什么数据啊，连我们中国的百姓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个人你要不能把他放走，哎，他活活的把他放走，就好像是一个痴呆这方面似的，因为他太少的。这个方面的处理，但是你现在温哥华现在几乎每周每天或每周每两周都听到一个谋杀案，这个简直就变成那个像中东国家似的，就像那种啊、南美啊、中东啊、非洲啊、南亚呀、啊、这些非常非常不稳定的那些国家的感觉似的。怎么在温哥华这么美丽、这么一个平静安稳的城市，几乎天天听到谋杀案？天天听到死人杀人，哪个地方又死了，哪一家又那个了。刚刚过去的礼拜三，上个礼拜三，在西区的一对华人中国的老人夫妇又被暗杀在家里。这没过几个，这过去一周两周就听到三四例这个死，而且好像都跟中国人有关。我不知道这个谋杀是不是专门对中国的 那所以我们在温哥华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好像这里都是安定的，这里都是安定的，且不说政治法律这个堕落，那已经堕落得一塌糊涂了，我们有感觉现在形势方面也是非常的啊，很多的。那我们在啊，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呢，就更体会更深了啊。我也知道，听说啊，中国有好几家的教会被关啊，传道人被抓判刑啊，这个是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个平台还能维持多久？我们还能够在和平的聚会当中还有多久？不一定，不知道啊啊，聚一天算一天啊，这个平台能够坚持一天，大家要快快的领受和追求，很难说什么时候会怎么样啊，所以不是说这个日子会一直会持续下去，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准备，在灵里面准备，心里的准备，准备面临着可能的逼迫啊，可能被抓，可能被判刑啊，这些可能都会出现啊，都会来，有一些东西都会来慢慢的在出现，这个就表示着越来越紧，越来越开始啊，就是朝向这个最后的那个日子啊，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的。2018或者是5778这一年啊，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这一年可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一年，越来越朝向最后的那个关门的时刻。我想呢，这个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紧急性，一个紧急，就是一个快快的要把让老我致死，不要再悠哉悠哉的还觉得有日子。我现在正在看的那个有一本书，也是我们的姐妹翻译的，他专门讲到被留下来的啊，这些人应当怎么办，就是被提留下来这一批人怎么办啊，他也讲到了怎么来度过那个没有被提最终留下来那样的一批，也有一批一大批神的儿女，神也在计划啊，怎么来帮助那一批留下来的人怎么能度过啊，就是呢怎么能度过最艰难的几年啊，所以呢这些的啊神都在预备，那我们其实也要来这种紧急啊，这种紧急性都要有，要挂起弦儿来啊，不要再觉得无所谓，感谢神，今天拉斯维加斯又有枪杀啊，上就是刚刚过去我们的赎罪日的礼拜六，应该是我们正在为加拿大祷告的那个时间。我们最后礼拜六的晚上不是正在为加拿大祷告吗？就那个时间在阿尔伯特的省府 Edmonds 也发生了 ISIS 啊，对加拿大的袭击啊，这个都是啊，真的是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时间上的吻合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非常非常的恩典之门。那天鲍勃说让我问他不用管，还没有管，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关究竟是什么时候，应该啊，我的感动呢就是不会太久，所以特别的要来呀，让我们警醒，无论是在海内外，在海外还是海内，都有这些问题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以为哪里能够逃避，哪里能够躲避，都躲避不了，就是在神里面，就是要预备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我们的方舟啊，而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就是过往的这个鲍勃牧师的特会呢，确实是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开启，也谢谢牧者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总结。因为我这个周末呢，就是有几场他那个真理的讲解的时候都没有在啊，所以呢听到了，今天听到了，然后再加上昨天，感谢主，昨天鲍勃在主堂的主日当中呢，又重新把他这两天所讲这个真理呢，就是又重新的 review 了一下，所以也给很多我们没有机会去到这个新生堂来学习这个真理的这些弟兄姐妹一个机会，能够重新来学习。不过真的像孙师母分享，就是我们很多东西还不懂，但是懂的是越来越多了啊，真的是懂得越来越多，感谢主。过往很多的这些不明白的地方呢，就是一点一点都被开启出来啊。以往呢，我记得在上一次陈俊文牧师来讲到的时候，他分享，他说他读圣经读出来，他说这个那日子那时辰，就是马太福音26章，那日子那时辰这个没有人知道啊，连子都不知道啊，连这段经文，我们原来一直以为是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哪一天再回来，没有人知道。而陈牧师他说，其实那个节期那个时间，就是那个季节，以色列人全部都知道， 只是我们外邦人不知道，而具体哪一天以色列人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是那个节期，一定是那个节期啊。那么就是鲍勃这次来分享以后呢，我们就更加明白，就是赎罪日。刚才孙牧师所分享的这个赎罪日之后，审判就会来，那个这个恩典之门关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会再来。所以就说这个季节我们现在更加清楚，就是赎罪日啊，主棚节这个时间，这个期间，一定主耶稣基督会要再来，是哪一年我们不知道，那哪一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就说神是借着不同的牧者啊，不同的这个神的仆人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开启，包括上次那个 Zev 他来分享的这个啊，就这个以色列的节期，那么现在这个鲍勃更加的把这个赎罪日这个节期更加的仔细的来跟我们分享，我真的是感谢主。那么昨天呢，在主堂的这个主日当中啊，神特别的就开启这个鲍勃给我们讲清楚了，就是啊关于啊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里边，他不是被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逼迫，然后他被弟兄姐妹救出去，他就到大树去了嘛，然后他没有去啊这个到圣殿当中去寻求那些祭司们的这些去学习，而是他在旷野，就是阿拉伯的旷野躲了三年多。他这三年当中他并没有浪费啊，他是在这个旷野当中做什么呢啊，这个阿拉伯旷野呢，按照鲍勃所讲，就是现在指的就是沙乌地阿拉伯，就是沙特阿拉伯他那个位置。那么沙特阿拉伯呢就在以色列的东部东边的位置。所以呢这就看到，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被生的时候呢，不是有三个博士吗？他们从东方来，这是个东方啊，应该指的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个旷野那个东方，沙特阿拉伯来的这些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从这边来呢？他们又对这个新生王救赎主啊所应该预备的礼物那么清楚呢？就是黄金、没药、乳香，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这些都是在圣经旧约当中记载的，迎接新生王、迎接这个耶稣基督、迎接就救主的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我们以前有人猜测是从中国来的，是从什么的，可以给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这个安慰，但实际上呢根本就不是，实际上应该是从沙特阿拉伯那个旷野来的这个博士们。这所谓的博士呢，应该就是这个在过往这个以色列第二圣殿之前，那么在神的圣殿当中供职的这些犹太的祭司们，这些大祭司们，他们因为希律被分封王之后，他们希律呢他本身就不是犹太人，那么希律在罗马统治这个以色列之后，他是被分封为这个分封王，那么他到了这里以后呢，首先就要建立自己的势力，他就要把过往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犹太的立位的这些先知这些祭司们全部赶走，然后设立的这些祭司们全部都不是犹太人，都不是立位人，那么这些祭司他们也在这个圣殿当中也没有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以色列的老百姓都被人民都被蒙蔽，而那些真正的祭司们呢，真正的这个神殿当中供职的祭司们，除了是被逼迫致死的这些，其余能逃亡的呢就都逃亡到阿拉伯旷野，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个地方的旷野，他们在那个昆兰古洞里面，然后呢在那里去继续的去供职，而保罗被赶走的三年呢，他就是到了这里去学习。所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的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以往我们读都读不懂，那么读不出这个味道来，那么现在呢鲍勃又特别的把这段经文给我们再仔细的分析了一遍，就是如何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成就了天上和地上的和平啊，成了天上和地上的和平。首先耶稣基督带着自己的宝血进入到圣殿当中，去天上的圣殿当中去清洁天上的圣殿，然后又在地上的这个圣殿，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每个人就是神的圣殿，我们信了耶稣就是神的圣殿，来清洁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内心，每个人自己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破碎我们的老我，就是离开分别三个树进入这个生命树啊，所以这就全部都连在一起了。那么保罗就是因为有了三年多在这个阿拉伯旷野的经历，所以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能够完全的明白主耶稣基督他这个救恩的这个清洁洁净的这个两个层面，一个是天上的圣殿，一个是地上的圣殿，所以才能让天上和地上能够和好，能够有这个和平啊。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就说我们确实是还有很多不明白的， 啊，开启了是少的，然后没有开启是多的，这个天上的奥秘真的是太多了，神的话语里面的奥秘太多了，所以呢真的是要求神，就是借着牧者们，借着我们新教会的加恩教会的牧者们，能够把神的真理在我们这个5778年在加恩教会能够更多的开启出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就是啊靠近生命树，然后连接于主耶稣基督。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与大家共勉。
好，感谢主。我个人的领受是非常感恩。我们就相信神在这个赎罪日安排鲍勃夫妻来到我们当中，这是神早已安排为我们命定安排的啊。但是在他的分享当中，对这个赎罪日，我想我们个人这些不管自己的认罪，家主那个家里的各个祖先的认罪，还是我们为一些国家认罪，我们已经做的，在这个赎罪日已经神都悦纳了啊。但我想神也会借着牧者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赎罪日他更深的心意啊，我们大家也都听到了，可能在华人当中过这个赎罪日的，可能不光在北美，就在全世界也是很少的。但他里边神为什么让他这么做呢？鲍勃讲了，他有一个神的美意在其中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只不过是先听一下，还没有那么太大的细心领受，或者那么完全的明白，但是神会借着牧者会开启的。但是有几句话我就是记住，就是第一个，鲍勃他太太讲，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的，就参加这个赎罪日的这些弟兄姐妹啊，都不是偶然，神让我们参与这些是有他一个命定和神的旨意在其中。但是他怎么分享也离不开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十个童贞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那我想我就从这个角度上多领受一点啊，我想也是最宝贵的，就是说他来的脚步近了啊，他来的脚步近了，他说一句万物的结局都近了。那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些这样的有点这样的紧迫感，刚才牧者也分享了，最近我们昨天也通过那个我们60几届这个夫妻被杀这件事情啊，大家也分享一点，好像真的这个大灾难就要来到了啊。你现在你好像你就是你到任何地方，你加拿大不安全，你回到哪里都是一样。我老是有一个感动，一宿之间就不一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离这个日子好像越来越近了。那我们要把十个童贞女这个记住，那我们也是很宝贵的。我们怎么一天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想我们靠个人，没有一个人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也没有这个能力啊。那我们在这个群体啊，虽然现在时间很多，付上这个代价啊，所以特别是最近在53章以赛亚书，神有这样的开启，让我们对主耶稣对救恩有另一面的认识。我想我们里边都记住我们所背的经文了，我们也会在想，神也会开启啊。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说一句，我们感恩，我们在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一天面对的每一件人事物的事情上，我们怎么能放下自己，想到主耶稣啊，回转到圣灵的里面啊，把自己的想法，把老旧的眼光啊，里边不快乐的地方，远落的地方啊，我们都悔改转向主，让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引导我们，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啊。所以说我想神会在让我们在温哥华都不是偶然，我们以前一直在讲啊，神是让我们是一个精兵训练营啊，来训练我们，来那个 来那个就是让我们学习有这个身量以后，神在我们教会会有命定，可能下一场在命定和心意里边我们在行走啊。所以说我们非常感恩神，到什么时间他就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谢谢，感谢主，感谢主带领我们是第一次的进到赎罪日，这个跟耶和华的节期对齐，而且这次不仅是领受一些关于这个节期的信息，实际我们也借着这些服事，借着这些祷告，借着这些包括这个神圣的仪式，一起在灵里面就是实际的进到这个节期的里面，实际的在过这个节期。神也把这个节期这么丰富的开启谢谢周牧师的这个总结这个前面七点的总结，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很好的来学习，来回顾就是来晋升我在想，就是说这个节气的这个几重的这个含义尤其是前面的这几重含义这个前面几重含义跟我们这个预备我们这个走过的路和我们下一个阶段要走过的路是非常的吻合因为讲到这个几重含义，讲到第四重吧，我看讲到第五重就是讲到我们要进入至圣所进到至圣所才能够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神的一切的治理后面的这个对列国的治理也好，带导也好，它是在宝座面前发出来的。那么你进到宝座的面前呢，是要进到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它前面有几个条件就是说进到至圣所。那么前面的三重无论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祭司穿的白袍，就是象征我们的这个生命性情，基督的义和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包括这个心腹的这样的这个圣洁吧，这个白袍生命的预备是进入至圣所的一个预备。那么两只羊就是说在基督救恩的这个逾越节和赎罪日的这个双重的一个是这个赎罪日本身它也有这个遮盖赦免罪过和这个挪去就是把这个罪阿撒歇勒的那只羊是把这个罪归回到他本来的地方去，就是彻底的把这个罪性挪去就是罪根所以就是不光是解决罪行的问题，也解决罪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讲到那个春季的这个节期和秋季的节期怎么样的能够成就这个救恩的完全的两个阶段春季的节期主耶稣这个逾越节呢，就是把这个罪就是来除去我们的罪行赎罪日呢是除去这个罪性。那这次鲍牧师特别讲到在这个两只羊的上面，第二只羊的上面，我们就明白它是怎么样体现的，在就是就我们就找到这样的一个根据就是怎么样来体现的，就是把这个罪性挪去，把这个彻底的这个老我的跟这个罪性来挪去。所以这个也是进入至圣所，进到神宝座面前的一个预备一个扫清这个障碍，因为我们大祭司也好，我们也好，不能够带着罪进到这个神的宝座面前不能够进入这个至圣所不能进到这个至圣所。那讲到这个幔子幔子是这次鲍牧师没有讲但是我们在YY晨祷上面，我记得是几个月以前吧，我们是神的这个开启，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这个幔子这个核心就是幔子是指基督的身体。那么他在那一刻呢因为背负着全人类的罪，所以所有的这个罪就是我们所有的老我，所有的人所犯过的罪老我都是那个时候集中的背负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借着死把这一切的罪性这个老我全部除去，所以这个幔子就裂开了。所以这个幔子就裂开了我们就得到这条路能够进到至圣所。所以这个幔子的裂开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进到神的宝座面前，那才可能有后面的这个 在是宝座面前，在世圣所来为列国带道也好啊，这个掌权也好啊，这个才能够有后面的。所以那神带领我们歪歪陈岛的一年的时间，这个落地的麦子致死老我，实际它是前面这几层的这个预备。为什么神的这个智慧让我们不是一开始先从进入，就是要圣灵的恩膏进入这个圣灵充满进入，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个住在基督里，而一开始是要在预备自己的这个这个生命哈，这个对付这个老我，除去这个罪性落地的麦子从这里来进入呢。因为这个赎罪日它向我们彰显的就是说，它就是要需要这个过程，这个洁净的过程也好，预备的过程也好，除老我除罪性这个过程也好，只有在这样经过这样的对付以后，我们就住在基督里，那你就是在至圣所嘛，你在住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圣殿，他也是至圣所隐秘处，他也是我们跟神的这个跟正如是用一个词，就是洞房，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跟主的这个亲密的连接，面对面在宝座的面前。所以不经过前面的对付，那么我们第一呢，你不能够带着罪就跨到一步，跨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这个第二就是我们带着这样的罪性各样的老我掺杂呀，这个大儿子小儿子就是各样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就算是在操练你想努力的想活在神的面前，想住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操练，恐怕他出来也是一个非常掺杂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对付，你还没有穿，不是穿的白袍这罪性都没有对付，所以真的是从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意义来说的话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意义的这个开启这个来体会的话，确实神带领家人教会我们那个时候实际走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清晰怎样一步一步，它的原因各个层面的原因都好像揭示的很清晰，但是回过头来看发现就是神的这个带领真的是最就是那真的是出自于神，而且这个意义越开启，我们就越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而且为什么我们要越明白为什么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当然现在并没有结束，是个延续，但是一整年的时间一直在对付老我，这么彻底这么细这神这么样的要我们个个都在神的面前去过关，个个去来对付，是为了让我们下一步住在基督里，给我们打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带着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是没有完全，但是这是一个开头，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预备就是说来这个开始学习这个老我下了宝座的我学习这个这个耶利哥城倒塌的以后我们这个老我除去这个住在基督里面这样才是这个果效就能够出来。所以再一次感恩神把这个赎罪日继续的来向我们开启，我们也在以后住在基督里面，我相信神也会更多的光照，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到时候都更多的能够实际的这个恩膏的教训更多的开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多的一手的领受，而且都能够去体会，也像赵姐妹那样哈，有各样的这样亲身的这样的经验和体会，这样这个赎罪日的功效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就是实际的能够活出来。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的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美好。好，那我写。